胡平先生您好，刘晓波生前主张非暴力和平转型，而自己却多次入狱，最后在狱中患癌症病逝在刑期内。有人认为他的在中国实现非暴力和平转型好比是让中国的民主运动走向自我毁灭的刀子和绳子，等于自杀。他们认为刘晓波非常天真，您怎么看？
我认为刘晓波一点也不天真，他对事情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他在1993年应邀访问美国的时候接受采访，就谈到说，大多数中国人之所以采取非暴力抗争，主要呢是出于安全的策略的考虑，因为这个政权实在太强大了，使用暴力你没有办法和他斗，反而受他以口实。其实问题就在这里，当代的中国大多数民众不具备用暴力反抗的手段，这是个关键问题。有一个农民的维权领袖就说得很清楚嘛，说目前农民之所以没有走向暴力反抗，并不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的思想基础和情绪准备，而是因为大刀长矛的时代已经过去，揭竿不可以为旗，斩木不可以为兵。他说要是以今天中国官民矛盾的尖锐，要是大刀长矛就能派上用场，那民间的暴力抗争不知道发生多少次了。所以问题就在这儿，就是对于我们广大民众而言，只有非暴力抗争才是现实的抗争手段。那么如果我们失去了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念，人们并不会转而采取暴力抗争，因为他们没有暴力抗争的手段。所以如果他们是放弃了非暴力抗争，那必然就是放弃了现实可行的抗争，到头来就是放弃抗争本身。刘晓波对这点非常清楚，你想他是在天安门广场上，他是面对着那个坦克车、那个、中共的军队的镇压，他当然很清楚。你想如果当时如果国人老百姓有着暴力抗争的足以和官方的那种武器相抗衡的手段，那人们当然会采用了。那显然，但是你很清楚，我们根本不具有和现在和中共当局他们所拥有的那种高度现代化的武器相抗衡的那种暴力工具。刘晓波对这点非常清楚，所以你看，他正是在六四之后一次和平抗争失败之后，依然坚持非暴力抗争，所以他绝不是出于所谓天真，而是出于对整个现在形势各方面形成的一种深思熟虑。所以我觉得刘晓波尽管他是因为和平抗争而入狱而被肝癌死，但是呢他坚持的非暴力抗争的这种理念，我觉得绝不因此而被否定，相反我们就是要继承他这种理念，继承他这种抗争。
您认为在当下的中国推动民主自由，怎样才能把对的事做对呢？
我觉得当下第一个问题就是要重新恢复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这是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当初六四之后，我最大的担心就是因为六四屠杀使得大部分人失去了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而就像我刚才讲的，他们一旦失去非暴力抗争的信心，他们并不会采取暴力抗争，那实际基本上就是不抗争了，因为他觉得没有出路，那谁愿意去呢？没人愿意去了，那到头来就只有少数勇士在那儿孤军奋战。过去30多年，我们看到确实国内有不少人前赴后继，那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在那儿抗争，但是呢，就再也没有出现像80年代，尤其是像89，我们看到的有成千上万的群众的参与，那种局面再也没有了，就少数勇士孤军奋战，所谓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就再也没有出现了。而再也没有出现原因就是，并不是那种群众缺少对民主的理念的认同，因为89就给我们证明，他们中国的广大民众是对自由民主理念是有很广泛的认同的，那就是因为他们对暴力非暴力失去信心了，他们就不参加了嘛。因为实际上大多数人，那么在参加大多数人，不是指少数勇士，少数勇士是知其不可为得而为的，但是大多数人他一定要看到抗争有希望，有成功的希望，有胜利的希望，他们才会去参加呢。那么所以这个你这个六四最后造成的结果呢，就是大家都大多数人失去了这个信心。所以中共强硬派说的嘛，杀20万人保20年稳定， 现在不但20年过去了，又过了12年，32年过去了，那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群众性抗争呢？就是大家失去了这个信心。所以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叫重新恢复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这个叫抛弃各种不切实际的空谈，要这么暴力，要那么暴力，那都是空谈嘛，就是你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上不可能的事情嘛。这个32年的时间已经证明了，在中国没有发生任何一起略稍微有点规模的这种暴力抗争，没有的嘛，就证明它是不存在这么一种抗争的方式了。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八九民运有那么大的规模，那举世罕见，在恐怕在人类历史上，以它的参与的规模而言，在人类历史上不是没有先例的。那可惜呢，功亏一篑，没有成功。这个又和民运在一些关键的时候缺少一种正确的策略思想有关系。就像我原来讲过的，就不善于适当必要的妥协，在好几次形势有利的时候应该达成一种妥协，那么情况就后果就会完全不一样。你想在八九民运中，如果在5月13号，当严明富走到广场，呼吁学生停止绝食，并且以自己作为人质来担保不会秋后算账，如果那个时候学生们就停止了绝食，那后面情况又会如何？还有到后来，那12个这个学者知识分子到广场也是劝学生这个停止绝食，如果那时候大多数学生接受了这个这12位学者的建议，又情况又会如何？尤其是赵紫阳代表中共政治局5常委发表书面讲话，如果在那个时候那广场上对赵紫阳的讲做出正面的回应，积极的正面的回应，那后果又会有，显然又会有完全不一样。那再到后来一直到5月底了，都已经签订了，但是在5月底了，如果当时人们能够按照当时一些民运人士、一些民运领袖的建议，所谓这个凯旋在子夜，就是在那个时候宣布从天安门广场撤退，那后果也会很不一样。所以就是我们失去了很多机会，才造成这个情况。那么因此呢，那这就是很重要一个教训的，既然中国的民运你不可能就是一步到位一步登天就完成所有的事情，那么在这中间呢，你必须要有一些阶段性的妥协。那么这里呢，第一你就要有这种理念，有着很明确这种理念，要有阶段性妥协的这么一种思想，这么一种策略指导思想。另外呢，它也说明呢，就是在你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需要有一种很坚强的一个领导，不能是完全各方面自行其事，这个也是所有讲非暴力斗争的这个国际上的专家都谈到的，说团结、纪律、计划，这个是非暴力抗争获胜的必要条件。那么，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有所改进，那么新的局面就会出现。反过来，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没有改进，我们仍然是沉浸于认为，非暴力抗争对中国根本就不适用。到达就不抗争了，或者认为群众运动天生的、天然的、命中注定的，就不可能做到必要的自我控制。那这样子，那人们就会认为你群众运动就是一个脱缰野马，就是只有油门没有刹车，那别人没人赶上了，那到头来你怎么还可能指望大规模的群众来自民间的压力能够出现呢？所以我觉得关键就是要克服这么一些理念，克服这么一些错误的观念。人是个经验的动物，他总是从自己的经验中来调整今后的行为的。那我们那当局希望通过6次屠杀造成一种使大多数人从消极的方面吸取经验教训，这样子就可以保证他政权的稳定。那我们就必须要从积极的方面去吸取经验教训，那才能够改变这个局面。
08宪章被视为是刘晓波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这部宪章的中心思想是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变革。08宪章也提出了19条具体的主张，其中包括实现军队国家化、政党组织退出军队、保障公民结社自由权、开放党禁。您是08宪章的签名人之一，您认为08宪章的政治主张在中国实现的途径是什么？
这个实现途径当然它有多种可能性，那我们也不能排除将来中国的这个统治者，他们自己就像戈尔巴乔夫啊，像蒋经国呀，他们愿意接受这一主张，推行改革，当然就像刘晓波谈的一样，希望在民间，我们更希望的是民间，因为既然 赞同认同零八宪章的人是这么多，那么呢，就是通过从民间的方面施加压力来促成这种变化的实现。那么这个你要使民间重新恢复它的活力，起到这个施加压力，推动主动推动历史改变这么一种作用，那就像我刚才谈到了，那就有赖于我们正面的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切诺维斯通过对二十世纪数百场运动的研究发现，非暴力运动达到目标的可能性是暴力运动的两倍，尽管影响因素有很多，但是他同时也发现，当有超过人口 3.5% 的民众参加抗议时，就能带来重大的政治变革。您认为，按照切诺维斯教授的发现，中国能够聚集起超过人口 3.5% 的民众参加抗议活动等非暴力运动，进而推动在中国实现政治变革吗？
第一，这个切诺维斯他谈到很重要的一点，非暴力能抗争能不能起到作用，关键是它的数量。所以这少数人你的孤军奋战，那肯定是无济于事的，所以一定要让广大的民众都来参与。在这里说，就是没有数量，没有必要的数量，就不可能有成功，除非当局自己想通了，他自己愿意了，那否则的话，规模是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点非常重要。另外呢，你拿八九民运来说，八九民运参与的数量已经超过了3.5%了，因为就我们现在是将近5000万人参，就全国各地将近5000万人，而5000万当时中国就10亿人口，也就是那就是已经就超过了5%了，所以八九民运它当时确实它就是造成了迫使当局做了让步嘛，我们这都看得很清楚的嘛，对不对？那么所以呢，现在问题就是需要怎么样，在中国，我认为有比较认同这些理念的人，数目，那是应该说是超过5%的。问题就是让这些人他们能够站出来，那么要站出来呢，第一就让他们要对非暴力抗争有信心，另外呢，也要让他们对这个风险有一种比较恰当的估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一个群众运动，你一开始你不宜于提出一些就是哪怕很正确，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觉得比较激烈，因此觉得你的风险很大，因此他就不会去参与。所以你就可以提出一些比较温和的口号这样子让大家知道，那么他们参与进来，他们所冒的政治风险是有限的，而是多少是自己是可以比较承受的，那么这样子他们才可能参加，才可能这个形成规模。这就是我原来一直想嘛，像言论自由这个口号，那它看上去就非常的温和，但是呢，只要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那整个局面就会改变。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我们未来中国如果我们对未来中国的民主运动还要抱以期待，还试图去促进、去推动、去促进的话，这都是我们必须考虑的。
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